接着是正道的时间，今天罗牧师正道的题目是恒切祷告。这时刻我们一同翻到两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是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戒，擘饼祈祷。第二处的经文是取自于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到第四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上帝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证道的时间。我们继续就着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这一句话的内容，我们进到了最后一个项目。我们的用意是为了让我们从初期教会，初期教会聚会里面，教会在崇拜，在敬拜，在教会的生活，他们所注意到列出来的这四项最基本的项目，也让我们认识整个教会的特质。我们曾经提过了，要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从哪里来？使徒的教训是从主耶稣所吩咐所教导的，所以使徒的教训就是主所吩咐所教导，上帝所赐下来的启示。那教会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如何回应呢？里面的回应是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不单单有教导有领受，我们还有在教会生活里面，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应用跟实际的遵行。那第二方面呢，谈到彼此交接，是指团契 fellowship， 我们彼此之间我们有在主里面的团契。我们虽然是每一个个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环境，我们成长，我们信主，都有各自的自己的一段故事，一段经历。但我们现在在主里面，我们成为一体，有共同一起享有这个 fellowship 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我们有共同，我们有一同享有，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所信的对象，我们有一样主的恩典，主的应许，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是共同享有。我们也共同享有耶稣基督的性情，有共同享有耶稣基督所应许要给我们的恩赐。那这是彼此交接，换句话讲，教会的生活有教导，有领受，领受主的启示，领受主透过使徒们所传递所传授下来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的心意，告诉我们生活里面的规范。我们也有教会的生活是彼此一起共同所享有的，我们彼此的关心，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彼此的扶持，我们彼此的配搭，我们彼此的相爱。第三个我们上次也提过了，是擘饼聚会。等会我们证道之后就是进入擘饼聚会。擘饼聚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一件事是这一个圣礼是主自己设立的。那么主设立圣礼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我们来纪念他。我们上次提到了我们要怎么样把一个新的观念，把一个新的我们的信仰融汇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所领受的字面上面所记载，口头上面所传讲，我们领受的教导说我们应当按照主所吩咐如此行。那一个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好像一个实际的用扮演话剧的方式，好像一个 drama， 好像一出戏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一起参与在里面，要照着主所吩咐的我们来 一起举行圣礼的聚会，这个圣餐的聚会，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好像把我们带回到当日，带回到主与门徒们相聚的时刻。他如此行，我们也照着如此做，让我们透过圣礼，透过圣餐，举行圣餐的聚会，我们来纪念我们的主。当然在这里面，圣餐的聚会一样有很重要的一个的用意，是要我们在这里来领受主所应许的恩典。因为圣礼这个 sacrament 就是施恩的途径，施恩的管道。那么这个恩典是主自己所应许的，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来，而且我们如此行，圣经上面特别吩咐我们要只等到主来的日子。换句话讲，在我们纪念主为身体为我们舍了，宝血为我们洒了，为的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经历这个死，尝死味，来担负我们的罪，来付出罪所应当面对的这个后果。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救赎并没有停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照着圣经上面所说，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所以显出那无穷生命的大能。我们如此行，要纪念主，只等到他来。换句话讲，我们也透过举行圣礼来见证，来宣扬宣告主已经复活了。那我们今天我们进到最后一个祷告，恒切祷告，都恒心祷告。这个恒心两个字是出现在第42节的开头，但是我们应当把这个恒心应用在底下的四个项目里面。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彼此的交接，恒心的波饼，恒心祷告，恒切祷告。你说祷告是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学的了，好像是最最平常，就像我们平常吃白米饭一样啊。那么如果现在有人说他要开一门课来教你烹饪，教什么？教怎么样煮白米饭，你一定会觉得很诧异的啊，你一定会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多此一举啊，你来教我们煮白米饭。你知不知道我们每天吃的就是白米饭，我们每天煮的就是白米饭啊。好，言下之意呢，我们心里面会有一种想法，一种念头啊，是应当我们来教你，而不是我们来听你。那现在呢，我们来谈说要恒切祷告，要恒心祷告。我们感觉起来可能心里面也有一样的这种反应啊。祷告的的确确是基督徒从一开始我们就学的，但是我们要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啊，你祷告真正你享受，真正你知道你所祷告的不是像空气讲话，不是自言自语，那应当怎么样来学到，应当怎么样来做到。再过来，祷告如何能够恒切，如何能够恒心，有什么样的方式，有什么样的途径可以帮助我们。那我们要，我们先要认识祷告是主自己他喜悦我们所做的，他吩咐我们，从一开始就吩咐我们。门徒们心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希望，也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所以主耶稣就给了主导文，我们刚刚所背诵的主导文，从这里面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祷告事实上是位格与位格之间的交往，不是单单向空气发出去，不是自言自语，因为我们祷告是向天上的父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是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在圣灵里面祷告。你说 pray in the Holy Spirit，这一句话是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吗？不是，在圣经里面有，圣经里面常常有 in Christ in the Spirit 这样的片语，
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在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得被称为父上帝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成为我们的保惠师。那我们也应当在圣灵里祷告，是有这样的，是有这样的吩咐，有这样的教导，在以弗所书、在犹大书里面都提到，要常常保守我们能够在父上帝的爱里面，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面建造我们的信仰，也能够在圣灵里面来祷告，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那一日。这是在犹大书里面的吩咐，要我们在圣灵里。所以换句话讲，基督徒的祷告是与三位一体的上帝面对面的一种属灵的 fellowship， 一种团契，是向父上帝祷告，奉主的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是在圣灵保惠师的引导，在圣灵里面来祷告。那这是我们对祷告我们所有的一些基本的认识。但是有的人祷告呢，有的人祷告，主耶稣给他的评语是什么？主耶稣对着门徒们讲说，那个人祷告像是自言自语。在主耶稣他所讲的一个比喻里面，在路加福音第18章，大家回去可以记下，可以回去看。主耶稣设了一个比喻，讲到有一个法利赛人来到了圣殿，大喇喇的就在圣殿的中间，他站着，他就祷告了。他祷告什么呢？他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与别人不同，我十一奉献，我禁食祷告，一个礼拜三次禁食祷告，我也不欺诈，我也不勒索，我该奉献的十分之一都奉献，我该做的，我该守的洁净礼我都守了，尤其是我不像那个人。哪一个人呢？站在角落头的一个税吏，一个税吏人人看不起，在那个时代人人看不起，那个税吏自己良心上面也有很重的重担压着，他也知道他自己所做的在他的同胞的眼光当中是用很鄙视的眼光看着他。那么他也到了圣殿，不敢在众人的面前，不敢到当中来，他就站在一个角落头，站在这个柱子的旁边，在那边祷告。你看这个法利赛人呢，他向主祷告，他向主祷告，他说，主，我感谢你，因为我与众人不同。什么不同呢？因为我也不欺诈，我也不勒索，而且呢，我一个礼拜禁食三次，我该奉献的我都奉献，我该守的礼我都守了，尤其我不像那个人。结果主耶稣他给的评语是什么评语呢？他说，这个人呢，自言自语，自言自语。那你可想而知，有的人有的祷告不是主会蒙主垂听，不是主所喜悦的。我们曾经提过，这个祷告里面的的确确祷告，我们当然有里面有报告，向主有一些报告，报告我们的生活，报告我们的所面对到的一些事情。这个祷告里面呢，结果这个法利赛人所做的祷告里面，他不单单向主报告，他还在这边做广告。他做什么广告呢？他做广告说，我跟众人不同，主啊，你看到没有，我与众人不同，我多么好，我多么遵守这个教训吩咐。他不但还做广告，他还做控告，他指责那个税吏。这样的祷告不蒙主喜悦。有没有祷告的形式？有祷告的形式，但是不讨主的喜悦。而那个税吏呢，他到主的面前，甚至连抬头仰望天的那种勇气都没有，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不配的人，他知道他自己要求主的怜悯，愿主怜悯，需要主赦罪的恩典，需要主的怜悯。主耶稣对这个人的评语， 说他离开了，那么你说这两个人祷告结束离开了之后，哪一个人是真正能够有资格被称为义人的呢？所以可见我们祷告，刚刚我们所提的向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在圣灵里面祷告，有那个形，有那种词句，并不见得你的祷告蒙主的喜悦。我们一定要学怎么样祷告，怎么样祷告呢？从那个税吏的身上我们来学，从税吏的身上知道人到主的面前不是凭着自己的义，不是凭着自己的 credit， 不是凭着自己所做的，按照主的吩咐，因为这个人他认为我没有任何的偷窃，没有任何的勒索，没有任何的欺诈，该做的我也都做了，该奉献的我也奉献了，该禁食的我也禁食，以为就凭着这些能够到主的面前，不是。到主的面前，我们应当学主导文里面所带给我们的精神，是尊父上帝的名为圣，是愿他的旨意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愿主的国度，愿主在这个地方他的这个掌权一样能够掌权，他的权柄一样能够通行。就换句话讲，在这样的精神，在这样的认识底下，我们来向主来祷告。祷告非常的重要，不单单是我们祷告好像我们把我们所求的告诉主，由主来听我们的祷告来成就这些事情，往往很多人对祷告的认识停留在这个层面。的的确确，我们凡我们缺乏的，我们有需要的，我们有难处的，我们里面受有各样的这种困扰的，我们可以到主面前来交托来祷告，但是不是凭着我们向主的呼求主来垂听来应允。那如果我们是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来，也对祷告的认识有所偏差。那到底是主，我们祷告约要主来回应来垂听呢，变成我们来吩咐主所做的，不是。这里面讲到是愿主的旨意成就，所以在我们学习祷告，先把我们的精神，先把我们的态度先立定，先认识到是愿意明白，透过祷告来明白主的心意。那这个是很不容易来学习的，我们透过祷告来学习。这里面有一个例子，圣经上面有一个例子我很喜欢引用的，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在乡间，在犹太的乡下各村镇传扬福音，宣扬天国的福音。他看犹太百姓呢，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们流离失所，像难民没有牧人一样，他就怜悯他们。这个时刻他吩咐门徒一句话，他吩咐门徒说，你们当向啊庄稼的主来祷告，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收割他的庄稼。我们通常我们读就读过去了，我们忽略掉里面的一些细节。里面提到什么？庄稼在田里面熟了，再不收割就烂了，就会烂在这个田里面枯萎了，如果碰到下雨很可能就泡在水里面就烂了。那你说谁心里面最着急？庄稼的主心里面最着急。假如说你自己是拥有这一片田庄，拥有这一处的果园，那该收成了，没有人去收成，谁最急？当然是园主最着急，庄稼的主最着急。但是主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求庄稼的主赶快打发工人去。我们按常理推断，应当是庄稼的主着急，然后赶快到街市上面去招募工人。为什么主吩咐门徒们要门徒们向庄稼的主来祈求，赶快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 收割庄稼主的庄稼。那这里面是有它的道理，告诉我们往往我们所看的不是主所看的，主看到了人真正灵魂永生的这方面的需要，而我们所看到的很可能常常是我们自己的缺乏，我们自己的难关，我们自己的需要。主在这个课题上面来教门徒，点醒门徒，还有呢要先把门徒带进到有一个负担，在祷告上面一起来同工，在祷告上面来学向父求父，主啊你的心意你的工作在先，你的事工我们求主你让我们参与在里面，先透过祷告参与在里面，学习向主看人，看到人真正不是外在的生活 的需要，而看到了内心里面的需要，看到了永恒里面的位分的问题，看到了救恩的问题，然后呢向主来祈求，也从这个祈求里面教我们，教我们在差派的权柄上还不是在我们自己，不是在我们自己自告奋勇，那个差派的权柄还是在主的，在天父，在庄稼的主的手里面。所以透过这个吩咐呢来教我们一件祷告的功课，一件向主来寻求向主祷告的一件功课。祷告当然是主他自己心意里面他所喜悦，他希望我们向天父来祷告，很多时候祷告是按照主的心意来，但是我们也要学在既然是主的吩咐，我们就在主的面前要坚持一步一步一直祷告下去。我举一个例，在列王记里面我们最熟悉的一个故事，以利亚先知在加密山上，在那个 Mount Carmel 上面与巴利的先知在那边对抗的时候，他那个时刻已经三年半没有下雨，那个时刻时候到了，耶和华上帝要把雨 降下来，等到他把这个事情处理掉了，献祭的事情处理了，以色列百姓见证认定耶和华是上帝，这个时刻呢以利亚去祷告，祷告几次啊，大家有没有印象祷告几次，他在那边祷告，他就吩咐他的那个旁边的那个童子说，你去看一看有没有那个迹象，有那个云彩，有那种要下雨的迹象，一共问了几次啊？七次啊，问了七次，一次一次吩咐，看到最后看到天边有一朵巴掌大的这个乌云，他说时候到了，要下雨，要把雨赐下来，是耶和华上帝的心意。那以利亚祷告，他为了这个事情他一而再再而三一直不停的祷告，直到他得着那个印证。如果换作我们，我们想说上帝你都已经答应了嘛，时候到了满足了嘛，那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就等着好了，等着你就会来了。但是那一件这一个给我们看，在以利亚身上让我们看他一样去祷告，而且呢坚持下来，坚持来祷告。所以从这里面就这些例子，从这些人物上面我们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些典范榜样，从这里面我们被提醒来学习归正信仰的人，特别是我们宣称我们自己是归正信仰的，往往在面对祷告的功课上面我们也有一个难处。什么难处？因为我们宣称我们相信上帝的主权，上帝他预定，上帝既然定了他就一定成就，那既然如此啊，我们为何还要多此一举我们来祷告呢？既然上帝定了就一定会成就，那我们何必祷告？往往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难处。其实不是，就像我们刚刚所举的例子一样，父的心意是要打发工人去，是要去收割庄稼，耶和华上帝的意思是时候满足了，雨要降下来了，因为天闭塞不降雨已经三年半，已经满了，时候到了。 所以这是上帝凭他主权所定的，但是呢他还是一样要人来向他祷告，要以利亚为这个事情祷告，他要门徒们来向庄稼的主来祷告。换句话讲，透过祷告我们要把一些观念给修正，不要只单单说我的缺乏我的需要，主啊求你听，求你能够来成就，能够来赐予，能够来补足我的缺陷，而是知道主既然凭着主权定了，那我们透过祷告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他的心意。往往我们祷告我们能够认识主的心意，真正知道主的心意，就像门徒们，门徒们经过那一次的教训，他知道田里的庄稼熟了，要收割的庄稼多，但是收割的工人少，所以我们应当到庄稼的主面前来祷告，来祈求，求主打发工人去。换句话讲，愿我们也在被差遣的行列里面，愿我们在这个事工上面，我们既然被开启了，明白了，我们一样能够被主带进到这个事工里，被参与，被我们能够参与在里面。那这是祷告方面的一些简单的一些我们的复习。祷告要怎么样横切呢？祷告要怎么样祷告到好像真正不是一个人在那边 one man show， 不是一个人在那边表演，一个人在那边向着空气讲话。17世纪英国的清教徒有一个口号，那句口号很有意思，它叫什么呢？其实就是四个字， Pray until you pray， Pray until you pray。 如果我们直译的话，如果我们直接就翻译出来的话，祷告直到你祷告，你说岂有此理，这个话本身好像就不通的样子。什么叫做祷告一直到你祷告？那我已经祷告了嘛。其实他那句话的含义啊很有意思，他那句话的含义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往往我们刚刚开始祷告的时候啊，的的确确有一点点像是什么，有一点点像有点摸不着边际，我们刚开始祷告的时候也不知道主在什么地方的感觉，好像我们一个人自言自语，一个人在那边讲话，向着空气发出来。但是那样的祷告呢，往往啊就是我们平常祷告生活的写照。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有别的事情的忙碌，所以我们就祷告个几句，发个电报一样，那么就结束了。所以呢我们始终只停留在这个阶段。清教徒的这一句话的意思是，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一直不停的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你这时候已经进入到在祷告的那个氛围里面，就像主在你的面前面对面一样那样的祷告。我相信呢诸位有这样的经验。什么样的经验呢？你如果写字，你如果画画啊，我们当中这个东方姐妹是写字画画的，我相信她可能有这样的一种经验。或者是我们要设计，要做这个剪裁衣服裁缝的这个设计，不管是做什么方面的工作，你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啊，你好像没有进入状况啊，你好像还没有上手，还没有熟，还很生涩。但是你慢慢做了，写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好像啊就已经圆融了，熟了。你写下去呢，下笔就把你心里面的那个副稿就把它画出来。你写的字呢，写出来的字就越来越满你自己的意了。你看起来看得顺眼，刚开始写好像觉得很不好。事实上，我们用很多东西，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有这样的经验。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你买一辆新车，你买一辆新车，你说这个车是全新的，哇，那我就可以猛加油门往前冲，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新车啊， 每一个轴，每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 piston， 这个你的引擎里面，不论是你的引擎，你的传输系统，都是全新的，还有棱有角。你不可以买个新车就乱开，通常你买新车前面的5000公里你要开得慢一点，你要啊温柔一点啊，对它要温柔一点，你不可以猛开猛弄，要经过了一小段之后呢，去换个机油，去换掉一些东西。那这个时候你再开了，你就觉得这个车开起来很 smooth， 很顺的，这个车 break in 很顺的。我们祷告有的时候是这样子，我们的祷告的生活就这样子，我们做很多事情也这样子，慢慢慢慢你进入到什么，摸到那个诀窍了，慢慢慢进入到那种感情了，慢慢慢进入到那种气氛了。你祷告刚开始不能够急躁，不能够短促，你没有 pray until you pray， 你就中断了。所以难怪我们的祷告生活觉得索然无味，没有意思，难怪好像我们祷告了半天没有任何的回应，就是因为我们没有 break in， 我们没有坚持到一个地步。所以清教徒他们的经验所累积下来的话很有意思的， pray until you pray， 这里面需要什么？需要恒切。那最后我引用一段经文做结束。我们怎么样能够祷告能够恒切，能够持久，能够不会半途而废，以至于我们祷告的生活变得很枯燥？有一个方法，你看我们事实上我们所举的例子啊，多半所谈到的都是公祷，但是我这边所讲的比较偏重于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你说是不是我引用的经文跟我所讲的内容有一个距离呢？其实不是，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那边所讲到的是教会的祷告生活，我所引用的《哥罗西书》第4章2到4节是保罗吩咐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什么？也是 collected prayer， 是大家一起集合起来的。这个祷告要为他的福音的事工祷告，也跟个人的思祷、个人自己的灵修的祷告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呢，这两个例子其实都给我们一个暗示，我们要怎么样建立起我们自己个人的祷告生活呢？有一个途径，要有群体的祷告生活。我们群体的祷告生活好像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推动剂，做拉一把的这个功夫。保罗吩咐他年轻的同工提摩太有这么样一句话，他说呢，你要逃避，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里面讲得很很清楚，他说你要找到同伴，你要有一个群体团契，大家聚会在一起的这样的祷告的同伴，那就容易帮助我们，就容易提醒我们。大家在一起就像柴火堆在一起，火就烧得旺了。在一大堆烧着的柴火，你把其中的一根柴火煎出来摆在旁边，这一堆柴火继续的旺，这个很旺的在烧着呢，那个落单的那个柴火很快啊它就冷却下来，就只剩下火星了，没办法，没有火焰，没有办法燃烧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我们在祷告上面的学习，愿主引领我们，让我们要怎么建立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盼望我们能够在公祷、在聚会的祷告、在团契的祷告、在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上面，我们一同来参与，我们一同来激励。祷告是真正复兴的门槛，你要复兴吗？你要主来复兴，你要跨过这个门槛，这个门槛就是祷告，我们一起齐心来跨过这个门槛。我们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 我们今天所分享，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我们愿主引领我们，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彼此来激励，彼此来学习。祷告，直到主我们真正进入状况，与主面对面，向主倾心吐意那样。我们也求主，你按着你丰盛的怜悯来回应，来坚固我们的心智，恒切在你面前有祷告的生活。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